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主持人溜溜球小溜。 OK，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这个 missing person 的这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发生在昨天，我们有一个寻人启事，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先简单的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寻人启事的一些 detail 啊，主要呢是一位老人啊，在这个 La Puente 啊，在 La Puente 附近走丢的。那这位老人的名字呢叫做王孝红，是一名男性中国人呢，身高是170厘米左右，体重119磅，体型非常的消瘦。好，那现在呢，我们节目组已经联系到这位失踪的老人的女儿了 ，Angela 已经在线上。那我们就请这位女人在我们这位女儿啊，在我们的这个空中，就是来把具体的信息跟大家讲一下。那各位听众一定要仔细的听，来帮助一下她。来，我们来接通一下。Hello， 是 Angela 吗？你好。
哎，你好，哎，大家好，我的爸爸的话是在前天在这个La Puente的那个城市，他是骑着一个，他的特征比较明显，他是骑着一个蓝色的三轮车，然后车后斗的话就装满瓶子的那种黑色垃圾袋，他人的话形体比较消瘦，然后不是很愿意讲话。然后他已经将近失踪了42个小时，没有带任何食物和水，因为他也身上也没有任何身份信息，手机，而且他的身体情况是他装有心脏起搏器，然后有低血压，另外昨天就是我们有接到有些人他是通过 social media 找到我，然后他告诉我他看见我爸爸在605高速，然后 Lower Azusa Road 的那个 accident， 他说看见我爸爸在那边好像想冲上那个605，因为他有挡住那些高速的那个路车子，他就是慢慢慢慢想走进去。然后另外我们后来打电话给高速交警，他们也 report 是在大概4:30的时候，昨天下午4:30的时候看见他是在高速605上面从南往北，他是在高速上骑车，然后高速交警有把他就是慢慢引导出了605在那个 Lower Azusa，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可能比较有机会是在这附近的区域，但是因为他有三轮车，他可能会到处跑，所以我也很难确定他具体在哪个区域，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能够给我一个消息。
好好好，基本的讯息我们听到了啊，但是我们把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基本特征我们再说一下。他上身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有没有就是很容易辨认的这个形象上的特征？
一个紫色的衣服，但是前面有白色的好像是一个图案，我记得忘了什么图案，但是很大的一个白色图案。下身是穿了一个黑色的运动裤，还有一双有点带绿色的运动鞋。他是走的时候是有戴一个草帽，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他的草帽，因为昨天那个看到的人说是没有看到草帽，所以我不确定他的草帽还在不在。
但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会骑两三轮车，
蓝色的三轮车，对，
蓝色的
三轮车，因为我们没有在路上见到过这样的三轮车，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能够容易看见他会认识他，是因为他有这个三轮车。
好，爸爸的名字叫什么？他的神志是清楚的吗？
他走的时候是清楚，但是两天了这样的情况下我不是很确定他现在的状态。他叫小红王。
孝红王，王孝红，孝红王。
王孝红，69岁。
好，然后我听说是不会讲英文，但是会说宁波方言。
对，我们是浙江宁波人。
我也是浙江人啊。先别着急，先别着急。好，然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仔细的再听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王先生69岁，身材比较的消瘦，身高170厘米，是在 La Puente 的这个 Old Town 走丢的。但最后一次高速的交警看到是在，请再说一遍，高速交警看到是在哪个位置
？Lower Azusa。在博文帕这个城市。
Lower Azusa， 博文帕那个城市，605的高速附近，然后骑着一辆三轮车。
蓝色的三轮车。
好的，那如果有朋友看到了这些，看到了他之后，怎么联系到您呢？
可以报警，因为我们前天已经 report 了，他是现在是在 Silver Along， 然后是 missing person。警察现在都有他的信息。
直接打911就可以了。
对对对，
好好好，顺便问一下，老爸出去的时候，这个手机是没有带？
没有带，他没有任何的身份信息和手机啊，任何信息。
好的，好的，那待会儿我们节目当中会再多播几次，好不好？你先不要着急，安吉拉，嗯，一切都会好的 ，OK。
谢谢你们，
谢谢
大家，感谢大家。
好好好，嗯，加油。
嗯，好好，谢谢。
好，再见，嗯
嗯，拜拜。
好的，其实啊，每年都会看到有很多我们这个华裔的老人啊，就是在出行的时候就不小心走丢了。那有些老人可能伴有一些小小的失智症，有些老人可能就是因为不会讲英文或者一时间走丢了啊。所以当我们这个电台收到这些 missing person 的这个信息的话嘛，我们还是会第一时间来帮助这些亲人。所以呢，各位啊，今天这条讯息特别的重要。这个王孝红先生，如果大家有看到，其最我觉得最容易辨认的方法就是这个老人是骑着一辆蓝色的三轮车，因为其实在 LA 就看到老人骑三轮车也不是很多。如果大家看到的话，马上报警，而且看到了之后，请如果是在这个安全的情况下，请这个 王先生先停下来，就跟他说我们这个您的女儿正在着急的找你，你就不要再到处乱跑了。还有特别是在这个高速上，因为刚刚那个 Angela 有讲到他曾经试图就是在高速上骑三轮车，这个相当的危险啊，相当的危险。所以如果大家这个开车的时候看到之后，马上报警，马上报警啊。好，然后在这个我们其实有这个 missing person 的这个照片啊，有这个这位王爷爷的照片，在我们的 YouTube 上面，大家如果在正在收看我们三宝店的这个直播的话，就是可以看到一下啊，可以看一下这个蓝色的三轮车，已经看到了，这三轮车背后还有一个塑胶的一个篮子啊，有一个篮子，估计这个老人也平时挺环保，会捡一些，据说会捡一些旧的塑料瓶啊什么的，所以有看到这个特征，一定务必要报警，要报警啊。当然这边我们把 Angela 的电话也留一下啊 ，Angela 的电话是626-589-8950，好 ，OK。好的，那这个寻人启事我们播完了。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大家的留言的问题要来解决。首先呢是关于这个绿卡到期，但是新的绿卡还没有到，可是这位朋友马上就要离开美国了，所以应该怎么办？好，一位叫 Jacob 的先生，另外一位呢就是申请了工卡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有收到，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一会儿会请到我们的格兰律师事务所的杨经理来为大家解答这些问题。还有呢，暑期要到了，全家总动员要出去玩，有小朋友想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这个旅行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会有一位旅游的达人做客我们的节目。好，那喜欢我们三宝店的朋友呢，一定要下载我们的牛电视，我们自己的 APP 牛电视非常的好看，还可以点播，可以看直播，也可以听我们的广播非常的好用。如果你还没有下载牛电视呢，请到我们的手机应用商城输入中文的牛电视就可以下载了。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智能网络电视机上下载我们的 APP 客观你看四个字母 KGNK 就 OK 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有一档节目叫好消息 Good News 啊，这一档节目呢可以在我们的牛市的 APP 牛市的置顶专区看得到了。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三宝店的节目现场，谢谢。
无事不登三宝店，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继续收听无事不登三宝店。我们重要的寻人启事再说一遍啊，如果在这个 Baldwin Park 605 Lower Souza 街边附近看到任何地方，如果看到有一位这个1.70米左右非常消瘦的中国籍的老年人啊，骑着一辆蓝色的三轮车啊，紫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和绿色的这个运动鞋，尽快报警，尽快报警啊！我们有一位听众的爸爸，目前是走失的一个状态。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的第一道问题呢，是有一位这个妈妈啊，她说她的小朋友呢，非常非常的喜欢鹿啊，所以呢，她有一个梦想，就是可以去看很多很多的鹿群。那她就给我们留言了，她说我想带我的宝贝去看可爱的鹿啊。那请问，不是一条鹿的鹿啊，是一匹鹿的鹿啊，OK， 他想问一下，那世界上这么大，很多漂亮的风景，到底有什么地方可以推荐，可以让我的宝宝看到鹿的呢 ？OK，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专家呢，就是我们可可假期专门负责我们这个 日本线的啊，这个专家也是一位美女，叫 Emily， 她自己在日本都待过很多年，所以呢 ，Emily 其实目前在带团啊，她特别给我们录音了，就她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今年暑假哪儿可以看到漂亮的鹿，我们来听一下。
是的，没错，我们可可假期又推出了10月24日出发，全程住4星跟5星酒店。我们这次的行程里面呢，包括了京都、奈良、神户、大阪。集这4个城市的精华，我们有去搭浪漫小火车，就是龟冈小火车，金阁寺是一休和尚的这个祈愿寺庙，他当时他的师父足利义满将军收容他，然后在这个寺庙里面做修行，还有东大寺，日本的第一个佛教进驻，进到这个从印度来到中国，然后来到中国之后呢，又来到奈良，所以当时日本的第一个佛教圣地就是东大寺。那东大寺也有很多很多很可爱的鹿，这些鹿呢很亲近人，他们呢会跟着人一直走，因为主要他是想要吃我们手上给他们要准备帮他们准备的这个鹿的饼干哦，真的是很可爱。然后主要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有艺伎回忆录，曾经有一部电影非常的红，它的拍摄地艺伎回忆录呢，当时是由章子怡、巩俐、杨紫琼他们主演的，他们在当时的福建道和大社，在这个地方还有花见小路都有他们的足迹哦。那我们走到这个地方，我们会觉得好像来到京都的这个旧时代，我们走入了时光的隧道。在这些这个景点里面，有很多很多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看路的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啊，到日本的这个奈良就可以看到漂亮的路。不过呢，我非常的开心，刚才我们在这个专家在讲，就是我们有一位现场的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进来了，他就说哪儿可以看到路呢？ Arcadia 就可以看到路，是不是？ Arcadia 在哪里啊？他就说好，谢谢这位听众啊，其实路也是都看得到了，我住在那个山下的，有一地方我上次也看到鹿，而且啪啪啪啪从我们家经过，然后我算是蛮没见识的，我就跟我朋友说有鹿哎，然后我当时是个 ABC 的朋友说那不是很正常吗？好啦，不过这位妈妈肯定是想配合很多的行程，带小朋友可以看到鹿，可以买到鹿的纪念品，然后可以跟鹿互动啊什么的。好，那第二个题目呢是关于最近的这个暑期的旅行的啊，因为最近大家都说这个日本的利率特别的低，所以呢有朋友问说日本利率持续降低，请问旅行有什么优势啊，有什么绝招？另外呢他想去这个关西地区旅行啊，想看一看有什么是必须可以吃和可以去玩的。那当然了，我们还是请到我们可可假期的旅游专家，日本旅游专家我们的 Emily 来继续来回答一下，如果暑期要带或者就下半年啊要带这个全家总动员去日本关西地区有什么可以玩的。
对呀，我们这次安排的大阪城，在战国兴盛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大阪城的雄壮威武与现代的繁荣，还有它很多好吃的美食都在大阪。京都的古建筑、古文化，奈良的神鹿与最大的青铜大佛，我们还安排了神户的竹汤体验，还有最受欢迎的动画《一休和尚的寺庙》。金阁寺金光闪闪，表现出当时日本模仿中国唐代时期的兴盛建筑，还有他晚年生活的寺庙完全是日式的，真的是非常的难得。是的，赶快来报名参加仅此一团破盘价，我们真的是破盘价1399，真的超级便宜。报名专线是626-677-0359，626-677-0359，可可假期。
好的好的，辛苦我们正在带团倒着时差来帮我们回答问题的 Emily 啊、哦。好，所以呢该说的我们都说完了，那这两位朋友如果想带小朋友去这个日本玩的话呢，嗯，可以啊，就是报名就行了。好，重要的事情我们再说一遍啊，今天最重要的我们节目里面就是寻人启事了。王孝宏，中国籍男士啊，中国人，身高1.7米左右，身材非常的消瘦啊，在 La Puente 走丢的最后一次看到呢，是在我们 Baldwin Park 这个城市605这个高速附近的 Lower Azusa 的那条路附近啊，他的明显特征就是骑着一辆蓝色的三轮车啊，69岁了，嗯，英文不太好，说的是宁波的方言，紫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和绿色的运动鞋，如果大家看到了，请让他原地等候，尽快报。报警啊！看到这位老人赶紧报警，女儿已经非常的着急了啊。好的，我们祝福他们。好，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个绿卡到期和这个工卡一直没有收到的问题，马上回来。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的，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继续收听我们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小溜。我们来看一下留言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10年的绿卡到期呢，已经在去年底在网上送出了申请，也交了费用，但是呢正式的通知和收据都还没有收到啊，要求移民局要重新寄出，那然后又等了2个多月、哎、还是没有回音，想请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啊，只是持有在移民局网站上印出来的这个通知书啊，这通知书上是有条码的，是否可以当成正式的文件？那我现在有急事要出国3个月，那回来的时候呢原绿卡呢可能会过期了啊，可否用电脑印出来的这个通知书进入美国？非常感谢贵节目啊。这个问题其实之前我们也有提过，但是我觉得还挺典型的，我们继续让我们的格兰律师事务所的 Cindy 杨经理来帮你解答。 Hello Cindy 你好。
哎，早上好。
嗯，可以吗？
是这样子的哈，如果呢你手上有那张过期的绿卡，就是你有那张卡片在，你没有把它扔掉，没有丢掉哈，那么你回来的时候这个绿卡过期了，但是你手上有这过期的卡片的原件，同时你有从移民局这个网站上，就是它其实当时就是电邮发给你的，有一个电子版的收据哈，那电子版的收据上面是有条码的，那这两个一起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你应该也可以进得来美国。然后你去任何一个国家，离开那个国家上飞机的时候，你给他看到这张过期的卡片，再看到你打印出来的电子版的那个受理通知就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电子版的受理通知上面不只说收到了你的这个 I-90 更新绿卡的申请，而且还有一句话说你原来这个绿卡到期以后自动延长24个月、
oh.
啊，所以这一份通知还有一个另外功效，不只是受理通知，还有一个自动延长绿卡24个月的功效，所以两个一起用是可以的。
哦、oh. oh, ，所以完全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每次
对完全没有问题，
上面还是要看看仔细的。其实他已经为你着想到了啊。
我比较担心的这位朋友哈，你出国回来是。没有问题哈，那除非你手上那张过期的卡片你没了，找不到了，会有些人丢了，那只如果你没有过期的卡片在手上，你只有一张这个通知，那你有可能你在国外的飞机起飞进美国的时候，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登机，因为他说没有办法确认你的身份，因为你只有一张纸啊，对不对？那国外他没有这边的系统，就比较困难，有的时候他会跟美国这边联络，可是你手上有一张绿卡虽然过期了，但是再加上这张纸就可以，如果没有的话比较难。可是这位朋友呢，我比较担心他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这些东西操作呢，如果你在网上递交 I-90 其实都是电脑自动操作的啊，你递交以后马上会给你一个电子版的受理通知，然后同时他内部就会打印一个纸质的这个正式的受理通知，然后邮寄给你。如果你没有收到的话，那就不知道说你递这份申请你在操作过程中或者你填表的内容里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不确定了。因为如果你这个有问题的话，移民局之后你因为你可能什么选项你没选对啊，叫你补材料或者给你拒绝了，那你就麻烦了。
哦，所以那么久没有收到，你就是怕他在当申请的时候出了问题。
有可能，对。
哎，
因为是电脑自动的，不会不寄出来，除非你地址填错了。如果你地址也填的对，那有什么理由说不收到？因为它不是人工操作，是电脑操作的。
所以这你说他这个正式的通知书和收据都没有收到，其实你是怕他里面有问题，因为照理说正常情况不会。
对，因为有问题啊，或者他跟你拒绝了，你拒绝了这个通知，自动延期24个月通知就自动失效了，那就问题比较大。
哎，那这种如果他填表出错误了，移民局又拒绝了，那他应该也会告知本人吧？
对。移民局会告诉他，现在不知道他的地址填的对不对，所以他要常常上去移民局的网站啊，输入他的案件号码，查询一下，看网上的进度怎么样。
所以还真的是就怕他大错特错。好，那我们顺便延伸一下好了，因为很多我们的这个朋友啊，听众都会遇到说我绿卡到期了，也不是很多人他都会选择入籍嘛，他绿卡到期了，他要更换下一个10年的绿卡，所以在更新绿卡的时候有哪些细节要注意的？
更新绿卡的时候，首先呢，我们要注意呢，就是尽量提前更新，因为这个更新绿卡移民局处理的时间会比较久了。所以我们呢，移民局能够接受的是在你绿卡到期180天以内，太早也不行，就还有一年呢，你还不能做，最早180天之内，早一点去申请。然后呢，虽然说这个表格不是很难填，但是里面的有些选项还是比较会迷惑的，你可能不太清楚。所以就是建议这些东西吧，虽然你看上去简单，你还是请专业的人士帮你做，这样比较放心。
而且我想更新绿卡也收费不会很高。
更新绿卡这个不会，因为是觉得比较简单的，没有什么太复杂的。除非啊，有些人有犯罪记录，而且他这个犯罪记录呢是可属于这种被我们叫 deportable， 就是可以递解出境的。
对对对，就像我们上周你说的三次的什么两次还是三次的 DUI，
对。
哎，那如果真的是这样怎么办？
真的这样你也没办法啊，你到期了你肯定要去更新嘛。你去更新，然后呢，就是该移民局首先要如实讲啊。有些人说那我就不填了，一定要填，如实填，然后根据移民的要求，该附的法院的报告啊，什么都附上去。然后呢，如果有可能的话，等你刑事的这个事情结束以后，可以请刑事律师。有些人是重罪啊，可以请刑事律师，等到这个法院的观察期什么过了以后，帮你看看能不能把它减到是轻罪哈。还有就是有些人可以去把记录给清洗了，或者叫 seal 掉，那这个都会对这个我们后续的绿卡更新或者是入籍有一定的帮助。
那所以就是在更新绿卡之前一定要联系律师了，如果你有这样不好的记录。
是的是的。
其实有一点我也到现在还蛮 confused 的，就是美国怎么来判定是重罪和轻罪，那周围比较多的或者我们常会碰到的哪些事情是算重罪而且会影响到绿卡的更新或者入籍的更新呢？像上次你说的这个 DUI， 那如果之前有这种家暴呢，家暴然后被警察带走过的这种记录呢？
这个呢，这个就是要看具体的案件情况。就是法院给您的那份判决书上面就有写当时起诉你起诉的是 misdemeanor 轻罪还是起诉的 felony，因为不论是酒驾还是家暴，这个都有可能按轻罪起诉，也有可能按
重罪
起诉。这个就是取决于每个案子不一样。
好的，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吧，特别是你马上要入籍或者更换绿卡了。好，我们来看第二道问题啊。第二道问题是也是留言信箱的，他说我今年的工卡什么 C8 卡，他说更新，那注意呢是更新，不是第一次申请。他还蛮官方的这些字，他说于今年的这个4月初更新的，然后他说到他不是去年，他说到现在已经有8个月了，他说到目前已经有8个月都没有收到更新的绿卡，然后呢他检查了一下寄出去的支票呢，这个扣款已经成功了。那他想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在移民局网站上也查询不到，网站显示呢是什么案件无法查询，请问他怎么才可以在网站上查询自己的进度？会有这种情况吗？
他这个有点奇怪哈。如果是 C8 这个类别的工卡，其实就是庇护的。庇护是庇护申请处理过程中这个类别的工作许可证的申请。这个类别申请呢，递交以后呢，移民局的处理时间是比较久。一般呢，6个月到8个月啊，这都是很正常的，有些人都要1年以上才能拿得到，这个是很正常。但是呢，首先呢，你申请以后，移民局一定会给你一个受理通知。这个受理通知上边是有案件号码的。 那你在移民局的网站上按照这个案件查询到这个选项去哈，把你的案件号码输进去，应该肯定能看到说他会说什么什么时候收到你这个申请。如果你今天这个案件号码输进去，移民局系统里都没有找不到这个案子的话，那就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或者说你自己输错了，这个情况基本上很少很少会发生。
对，而且他的支票也扣款了呀。
对啊，如果说你支票扣款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了。所以你就看看是不是你查询的时候那个案件号码输的不对。
对对对，这有可能。因为其实那一张通知上面哦，有一个是我，因为我当年，但我不是这个类别的移民啊，它有一个 priority 的号码，还有一个什么 receipt 的号码，所以就要查自己的 case 到底是用哪个什么号码去查。
它就是有一个三个字母在前边的
哦，
三个字母在前边的啊，对对对对，有些有些类别是什么 WAC， 有些是 LIN， 就是三个字母在前面，它后边一圈数字的，就是那个号码。
对对对对对，
那是连字母都要输进去啊，你没有输字母也不对的。
嗯，其实查是很简单的，上那个 USCIS 那个网，它上面就有那个什么 case 什么。
对对，它就是你那个的这个 case status 的查询，
对，
你就选那个，是很这个蛮简单的。
所以这位朋友啊，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号码出问题了，那你也再检查一下你寄出去的这个支票，或者有没有收到这个回执。如果你回执你地址也没有填错的话，那应该是不会的。那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再打一下我们格兰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啊，号码是626-288-1998 626-288-1998。好 Cindy， 杨经理，我们现在现场有一位听众有问题要询问你，我们来接通一下。
Hello， 你好。
哎，你好。
Hello，
有什么问题？
Hello， 哎，杨经理，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专家哈，我是哈去年那个renew 一次那个绿卡，我那个就是我的名字哈，就是因为前的姓后的是个副名，就是两个字一样的名字，那个申请完了，他来给我回来的信哈，也都是两个字，可是最后寄来的绿卡他是那个就省略了一个字，就是两个就是一个字，因为帮我申请的绿卡也是请的一个机构专门申请绿卡的，当时他就说没有问题，都是这个样子的，都是好像我后头那两个字就给我省略了一个字，
所以就是跟你
的
名字不一样。
这个有没有问题啊？这个
是不是这个原因？就绿卡，你收到的绿卡跟你的 legal name 你的名字不一样了。
就是少了一个字，因为后头
少了一个字母，
有时候背吧，后头少了一个字，这两个字重复的。可是他以前给我来的信啊，都是两个字，都是
然后跟你的护照上的名字也不一样，少了，对不对？
对对对，最后来的绿卡。
好好好，来杨经理，
当时申请的那个，
而且这个乌龙事件怎么办？
不是申请机构，他说是没问题的。他说就底下的人家是好像就用号码。
好，我们直接来听解答吧，好不好？因为时间关系，来杨经理，请解答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是这样子的啊，您看一下你的绿卡哈，绿卡在绿卡上这个名出现在两个地方都会出现。一个地方就是很正规的 last name 就是姓，对吧？然后你的 first name 名这个地方，我估计可能你说的就是这里是少了一个字哈。那还有一个地方大家没注意，就是在这个绿卡的背面，你的背面下边有好几行字，密密麻麻小的，你在那里看看你的名字是不是齐全的哈。因为很多时候呢，移民局呢他会把你，如果你的名字或者是姓字数比一个多的时候，他会当你是 middle name 中间名，然后中间名的时候呢，他在就是卡片正面写的时候就没给你写，可是在背面那个是全名，那里就有写。所以这位朋友你看看你那里有没有写，如果那边写了就没有问题
啊，就没有问题，这绿卡还是可以用。
是的、
哦、这么搞笑的、啊、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只看正面那个名字啊，其实在背面那个它有好几行字很小的那里有，他就当你是就是中间名。
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有三个字嘛，对不对？有时候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叫王小华，对不对？王小华，那他有时候呢就写个你的姓，在正面就写姓是王，然后名呢就变成小，然后那个华就没了。但是你看后去后面看，那个华在后边有，他就帮你那个华当成是 middle name， 就在正面那里不写的、
哦、反而他会省略华哦，不会省略小哦。哦，对，
啊、
因为
小
华嘛，也小华旺，
对，小华嘛，
对，华、那个、
对吧？你是小华，那就小，他就放在这里，然后你在后边那个字，他就当你是 middle name 中间名了。可是我们 大部分的大陆来的客户是没有中间名的。
对，这照理说也知道，像我那个名字够长的了，他也没有把我省略。所以
还有一个，
好，
就是
如果说他真的
有些人分开写，还是合在一起写，这也是学问的。你合在一起写，小花连在一起，中间没有空格、就不太会出问题。空开的就特别容易被当成中间名了。
所以吧，所以他刚刚也说他找了一家机构，如果那个机构不知道这个门道的话，给分开写就有这个风险。其实你们在做的时候肯定不会分开写，对不对？
就是有一些小的细节，就是说你要是做了很多年，经验比较丰富、你就会知道有一些方法去避免。你也知道移民局会有时候会搞乌龙，会避免这些乌龙的发生，
也是蛮搞笑的。好，那导播还有没有了？是不是？好 ，OK， 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格兰律师事务所的 Cindy 杨经理做客我们的节目，解答了三道题目。那最后一道现场观众的题目，你赶快把绿卡翻过来看看是不是全名，全名都对的，那你的绿卡就 OK 了。真的不对的话，我们今天没时间了。杨经理还有时间吗？如果真的这个有乌龙，我们是不是可以寄回去重弄？
如果说真的是后边也没有、
哎，
你可以要求移民局，因为你是不用再花钱了，你寄回去写封信跟他说，这你帮我弄错了。当然那个表要再重新填一份，但是不用给钱，就说是移民局的错。
好，也是可以。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关于移民的、关于法律的啊，特别是移民的问题啊，格兰律师事务所还蛮专精的，可以拨打他们公司的电话626-288-1998，626-288-1998。好，再次感谢我们的Cindy 杨经理，谢谢你的光临，祝你生活愉快，工作顺利。
好，不客气，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再见。
好，拜拜。啊，听到这个周末快乐我就开心了啊。好，还是要跟一条寻人启事啊，目前还没有听到听众的电话，也还没有收到好消息。大家在如果在这个 Baldwin Park 或者 La Ponte 附近的这个朋友正在收听我们的听众啊，就赶紧去看一看有没有一个骑着蓝色三轮车的老年人啊，名字叫做王孝红，已经失踪两天了啊，已经失踪两天了，女儿非常的着急，紫色的上衣，69岁，很瘦，1.7米左右，绿色的运动鞋，黑色的裤子啊。这边我们很多的这个同事也都帮忙在找啊，我们在这个节目群里面，我们的有一位知名的主持人，我们的老包啊，刚好在这605附近，他一边开车一边送货，还说他顺便要找一下我们失踪的老人，其实听到还挺感动的。所以就是大家都能够体会，说到这个老人失踪，去年我爸也是，我爸在纽约就走失了一次，我当时真的是就要撞墙了，你知道，我来美国那么久从来没找过警察，那是我第一次找 NYPD， 那好险就是后来我爸也找到了啊。那中间然后其实我爸没找到的时候，就没找到的时候我真的是特别的着急，但是等我看到我爸回来了，我就一句话都没说，我说快点走吧，我们的飞机票要赶不上了，然后飞机票真没赶上。好吧，所以我们就是赶紧去找一找好不好，那个王孝红老人。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的，节目的最后一趴呢，我们将会请到我们的贷款专家和房地产专家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现在房屋的这个贷款和买房子的一些小知识啊。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有朋友在问说，现在我想买房呢，请问一下这个查收入和不查收入的利率目前是多少？那如果我要满足目前买房第一套房的话，大概要准备哪些材料？好，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专家是我们的贷款专家 Susan， 来，我们掌声有请。 Hello Susan， 早上好。
早上好，你好。
赶快跟我们公布一下吧。那现在这个贷款的这个差不多平均的这个利率，查收入和不查收入分别是多少？
今天如果是查收贷款的话，最低利率30年的 conforming loan 常规贷款6.375%。那比昨天呢要6.25%呢，就上涨了0.125%。那不查收贷款的话呢，利率大概是在7%左右。七或者是7.25%，那么30年的比较低一点，大概在7.0%左右。那七年固定的是7.25%，那如果是3年固定的，大概是7.125%。
好，所以30年会贵一点啊，所以
30年的便宜一点。
那目前的30年要便宜一点，要便宜一点。
对，是。
所以那你会建议，不过这个看个人啊，如果他就是那个7年3年的，他后面能还清或者怎么样的话， 啊 ，OK， 好，网上有一个朋友在问啊，说这个预售屋啊，就是还没有完全建造好的这个预售屋，可不可以做贷款？
是这样的，预售屋通常就是建商就是卖的房子，可能比如说你现在去登记了或交了一个头款，他可能要八月份啊或九月份啊才开始这个就是房子交给你交房，那么只要提前一个月就可以，比如说你确定是10月1号交房，那你9月1号的之前你就可以跟我们咨询，然后你能做哪方面的贷款，是查收入的还是不查收入的，然后先帮你做一些评估，然后呢如果是正常交房的时候，那么他会提前通知你嘛，比如10月份交房，那我们可能就要把这些贷款的这些所有的程序和要求全部准备好，那么他要准备交房的时候，他会跟你讲什么时候贷款必须下来放
款。好的，苏总，我们没有时间了，然后评论区有人在问你怎么找到你，那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号码告诉这个网友？
626-321-2372。
好的，626-321-2372，再次感谢我们的贷款专家，谢谢你，祝你帮助更多的朋友买到心仪的房子。
好的
，Thank you， 拜拜。好的，终于这周的节目又结束了啊，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